贺讷、刘罗臣、姚黄梅、杜超、贺弥、驴皮、冯熙、李俊、李慧。君王治理天下，应当尊重贤能而疏远外戚，崇尚德性而奖励功劳。殷商奠定王业的基础，并不依靠有身世为辅助。周朝成就大业，也未听说以四姓为左臣。到了汉代，外戚尤其受到重视，结果在东西两京相继招致杀身灭族之祸，甚至导致政权更迭，国家动乱。魏文帝对此深以为戒，而魏明帝却仍然封赏愚钝的外戚。西晋的杨俊不久便遭灭族之灾。身居上位者不能以公正之心处理政事，在下位者只凭私宠谋求荣华，如同用牛犊牵引大车，以柔弱之才支撑栋梁，正所谓爱之反而害之。太祖初年，贺讷凭借统领部众的基业辅佐成就帝业，其余外戚有的因勤劳功绩，有的因恩泽受封。现一次记述他们的事迹，以展示外戚家族的兴衰。贺讷是代人，太祖的母舅，献明后的兄长。他的祖先世代为部落军长，附属的四方部族有数十个。祖父贺和最初在本国有功勋，娶了平文皇帝的女儿。父亲贺野干娶了昭成皇帝的女儿辽西公主。昭成帝驾崩后，各部族叛乱离散，献明后与太祖以及魏王、秦王投靠贺讷。恰好苻坚派刘库仁分掌国事，于是太祖返回独孤部居住。贺讷统管东部，成为大人，迁居大宁，广施恩德信义，许多人都归附他，势力与刘库仁相当。苻坚授予贺讷阴阳将军的官职。后来刘显图谋叛逆，太祖得知后亲戚北归，投奔贺讷。贺讷见到太祖又惊又喜，下拜说，陛下恢复国家后应当不忘老臣。太祖笑着回答，确实如舅舅所言，一定不会忘记。贺讷的二弟贺冉干性格粗暴，忌惮太祖，常图谋不轨，但每次都被姑母辽西公主保护，因此贺冉干的祸心未能得逞。于是各部大人请求贺讷兄弟推举太祖为主。贺冉干说，在我们部族中怎能如此。贺讷说，太祖是大国的嫡孙，复兴先辈基业，这是我们部族的福分，我们应当扶持他建立继承大统的功勋，你竟敢有异议，这哪是臣子之道。于是与众人劝进，太祖在牛川登位称代王。等到太祖征讨吐突灵部时，贺讷兄弟心怀异志，率各部救援吐突灵。太祖出兵攻打，将他们打得大败，贺讷向西逃窜。魏臣派儿子直立堤征讨贺讷，贺讷告急请求投降，太祖挑选20万精锐骑兵救援他，于是将贺讷部落及其诸弟迁徙到东部边境。贺讷又联络慕容垂，慕容垂封他为归善王。贺冉干图谋杀死贺讷取而代之，贺讷便与贺冉干互相攻伐。慕容垂派儿子慕容麟征讨，在牛都击败贺冉干，在赤城攻破贺讷。太祖派兵救援贺讷，慕容麟才撤退。贺讷跟随太祖平定中原，被任命为安远将军。后来太祖离散各部落，划分土地让他们定居，不准随意迁徙，部落军长大人一律编入户籍。贺讷因是太祖的母舅，备受尊重，但没有统领部众的职权。他最后在家中寿终正寝。贺讷的弟弟贺卢也随太祖平定中原，因功赐爵辽西公。太祖派贺卢会同魏王拓跋仪征伐邺城，但贺卢自以为是太祖的右舅，不肯受拓跋仪节制。太祖派使者责备他，贺卢于是心怀怨恨，与拓跋仪的司马丁建制造嫌隙，更加互相猜忌。恰好太祖下令拓跋仪撤离邺城，贺卢也率部返回。太祖任命贺卢为广川太守。贺卢性格雄豪，始于位列冀州刺史王府之下，于是袭击并杀死王府，投奔慕容德。慕容德任命他为滨州刺史、广宁王。广固城破后，贺卢也被杀。贺讷的堂弟贺远，当初太祖在贺兰部居住时，人心尚未完全归附，只有贺月帅整个部落跟随。他还秘密为太祖祈祷天神，请求成就大业，诚意恳切。太祖很赞赏他，对他特别宠遇。后来平定中原，因功赐爵巨鹿侯，晋爵北新公。儿子贺尼继承爵位后，降为肥如侯。太祖驾崩时，京城局势不稳， 赫尼在安阳城北举烽火报警，贺兰部的人都赶来会合。太宗即位后方才停止，诏令赫尼与元浑等八人随侍左右，又命他与北新侯安同持节巡视，并定二州、弹劾滨州刺史袁六头等人全都服罪，州郡因此整肃。后来赫尼随世祖征讨贺连昌，因功进爵琅琊宫，军国大事常参与议论。又征讨柔然时，任别道将领，因追击敌人不利，又虚报俘虏数量，罪当处斩，后赎罪为平民。过了很久，被任命为光禄勋，担任外都大官，恢复原爵，在任上去世，儿子贺丑建继承爵位。刘罗臣代人宣穆皇后的兄长，父亲刘卷任北部大人，率部落归附朝廷。刘罗臣有智谋，对父亲说，堂兄刘显是个狠毒之人，望及早除掉他。刘卷不以为意。后来刘库人的儿子刘显杀死刘卷自立，又图谋叛逆。太祖即位后，在马邑讨伐刘显，追至弥泽，大败刘显。刘显投奔慕容麟，慕容麟将他迁到中山，刘罗臣则率骑兵投奔太祖。刘显依仗部众强大，常图谋不轨，刘罗臣每次都事先奏报，因此特别受太祖宠爱，不久被任命为南部大人。随太祖平定中原，因前后功勋赐爵永安公，又因军功任征东将军、定州刺史。去世谥号敬，儿子刘书辉继承爵位，官至滨州刺史，儿子刘求隐官至五位将军。去世谥号真，儿子刘尔头官至卫昌，隐逃二县县令，追赠巨鹿太守。儿子刘仁之另有传记。姚黄梅，姚兴的儿子，太宗昭哀皇后的弟弟。姚弘灭亡后，姚黄梅从小路来归附，太宗以厚礼相待，赐爵陇西公，娶杨迪公主，拜驸马都尉，赐吏户二百。世祖即位后，升任内都大官，后任太常卿。去世追赠雍州刺史、陇西王，谥号宪，陪葬金陵。姚黄梅宽和温厚，很少谈论他人得失，世祖对他十分惋惜，因此赠礼格外优厚。杜超，字祖仁，魏郡邺人，密皇后的兄长，年轻时很有节操，太常年间任相州别驾，奉命出使京师，当时因法令限制不能与皇后通信。始光年间，世祖思念旧家，任命杜超为阳平公，娶南安长公主，拜驸马都尉，位置大鸿胪卿。皇帝多次驾临其府地，赏赐巨万。神嘉三年，任命杜超行征南大将军、太宰，晋爵为王，镇守邺城。追赠杜超的父亲杜豹为镇东大将军、阳平景王，母亲为巨鹿会君。真君五年，杜超被帐下人所害，世祖亲临其丧，哀痛良久，谥号威王。长子杜道生赐爵成阳侯，后任秦州刺史，晋爵河东公。杜道生的弟弟杜凤凰继承杜超的爵位，加授侍中、特进。世祖追思杜超不已，想任命杜凤凰为定州刺史，杜凤凰不愿远离朝廷，于是作罢。杜凤凰的弟弟杜道俊赐爵发干侯，镇守方头，任兖州刺史。杜超去世后，又授予杜超的堂弟杜仪为侍中、安南将军、开府、相州刺史，入朝任内都大官，晋爵广平王。杜仪性格忠厚，历任州郡长官，所到之处都有好名声。去世追赠太傅，谥号宣王。长子杜元宝官至司空，杜元宝的弟弟杜应宝任司隶校尉，杜元宝又进爵京兆王。等到他返回时，父亲杜仪去世，次日应当入朝谢恩，杜元宝想上表奏报，高宗还不知道杜仪去世，怪他来得迟，召他入朝。杜元宝准备入宫，有人劝阻他说，应当以家丧为由辞谢。杜元宝想显示受宠，不听从，于是冒丧入朝。不久因谋反被处死，亲属党羽全被斩杀，只有杜元宝的儿子杜世恒逃脱免死。当时朝议想追削杜超的爵位，中书令高允上表为其辩解。后来兖州旧吏吉宗等人认为杜道俊恩德仍在民间，他之前因受牵连被杀，尸骨暴露，请求收葬，奏书呈上，下诏认为道义可嘉并批准。 追赠杜道郡为散骑常侍、安南将军、南康公，谥号昭。杜士恒继承杜仪的爵位。贺弥，代人，堂兄的女儿，是世祖敬哀皇后，皇后生恭宗。当初皇后年少丧父，没有父兄近亲，只有贺弥因是堂叔的缘故蒙赐爵长相子，去世追赠光禄大夫、武元公。驴皮，代人，本是柔然人，世祖时从本国来归降。驴皮是恭皇后的兄长，皇后生高宗。高宗泰安二年，任命驴皮为平北将军，赐爵河东公。弟弟驴和为宁北将军，赐爵零陵公。同年，都加授侍中，晋爵为王。驴皮任征东将军，平尚书事。驴和任征西将军，中都大官。其余子弟赐爵为王的二人，公五人，侯六人，子三人，同时受封。为了尊崇旧家，当时人认为十分荣耀。和平二年，追谥皇后的祖父为延襄康公，父亲为定襄义王。驴皮去世，追赠太尉，追赠其妻为河东王妃，儿子驴惠继承爵位。驴和去世，追赠司空，儿子驴窦后赐名庄。太和年间，初立三长制，朝廷任命驴庄为定户籍大使，在当时很有声誉。十六年，按例降爵，后任骑兵尚书，去世。驴和的弟弟驴冉，官至外都大官、冀州刺史、江夏公。先前，高宗因乳母常氏有保护之功，即位后尊为保太后，后又尊为皇太后。兴安二年，太后兄长常英，字世华，从肥如县令越级升为散骑常侍、镇军大将军，赐爵辽西公。弟弟常喜，任镇东大将军，辞曹尚书，代方公。三个妹妹都封为县君，妹夫王笃任平州刺史、辽西公。追赠常英的祖父、父亲苻坚时的扶风太守常亥为镇西将军、辽西兰公，渤海太守常成为侍中、征东大将军、太宰、辽西县王。常英的母亲许氏为柏林郡君。太监太常卢度氏持节到辽西改葬县王，立碑建庙，设置守墓人家100户。泰安初年，常英任侍中、征东大将军、太宰，晋爵为王。常喜任左光禄大夫，改封燕郡。堂兄常泰任安东将军、朝鲜侯。常兴的儿子常伯夫任散骑常侍、选部尚书。次子常元任京部尚书。常喜的儿子常振任太子庶子。三年，常英兼任太师、平尚书事、内都大官。常福、常宝、常泰等担任州刺史。五年，下诏以太后母亲宋氏为辽西王太妃。和平元年，常喜任洛州刺史。当初常英侍奉宋氏不够恭敬，而王笃侍奉宋氏极为周到。在前往合隆旧时时，没有车牛，宋氏疲惫不能前行，王笃背着宋氏步行。至此，宋氏对常英等人刻薄，不如对王笃深厚。他对太后说，为什么不封王笃为王而贬黜常英？太后说，常英是长兄，家门之主，家中有些小不顺，何必计较。王笃虽尽力，终究是外姓，怎能位居常英之上？让他任本州刺史、郡公也足以报答了。天安年间，常英任平州刺史，常兴任幽州刺史，常百夫进爵范阳公。常英贪赃被流放敦煌。常氏家族从常兴公到此时都按亲疏关系受爵赐田宅，当时十分兴盛。后来常伯夫任洛州刺史，因贪污欺瞒被征杀于京师。成明元年，征召常英恢复官职。去世，谥号辽西平王。当初常英被征召时，梦见太阳坠落所居黄山下水中，村人用车牛牵引不能拉出，唯独常英独自抱着太阳在归，听说的人都感到奇异。后来常元与常伯夫的儿子常勤可共同写匿名信诽谤朝政，事情暴露，有司依法判刑，株连五族。高祖因昭太后的缘故，只处罚其本门。常兴年老，赦免归家，宽恕其孙一人抚养，并赐给奴婢田宅。其家中被没入的奴婢百人，金锦布帛数万计，赏赐给尚书以下、宿卫以上官员。其女婿及亲从在朝中任职者， 都免官返回本乡。11年，高祖、文明太后因昭太后的缘故，全部放出齐家前后被没入的妇女，任命常喜的儿子常镇氏守正平郡。常镇去世，冯熙，字敬昌，长乐信都人，文明太后的兄长。祖父冯文通，事迹记载在《海夷传》。世祖平定辽海后，冯熙的父亲冯朗内迁，官至秦雍二州刺史、辽西郡公，因事被诛。文明太后临朝追赠假黄钺、太宰、燕宣王，在长安立庙。冯熙生于长安，被姚氏为母抚养。因叔父乐灵公冯邈在战争中被俘入柔然，为母携冯熙逃避到低羌中抚养。12岁时，喜好弓马，有勇力才干，低羌人都归附他。魏母见此情形，带他返回长安，开始师从博士学习，跟从老师受教《孝经》《论语》，喜好阴阳兵法。长大后，游历于华阴、河东二郡之间，性格博爱，不拘小节，无论世人庶民，凡来投奔者都接纳。冯熙的姑母先进入后宫，成为世祖的左昭仪，妹妹是高宗文成帝的皇后，也就是文明太后，派人到外面寻访，得知冯熙的所在地，征召他进京，任命为冠军将军，赐爵位肥如侯，娶了宫宗的女儿博陵长公主，被授予驸马都尉，出任定州刺史，晋爵为昌黎王。显祖即位后，任太傅，多次被任命为内都大官。高祖即位，文明太后临朝听政，王公贵人中升迁的人很多。高祖于是秉承皇太后的旨意，任命冯熙为侍中、太师、中书监、领秘书事。冯熙因为多次担任师傅，又受到中宫的宠幸，被众人所惊惧，心中不安，请求调任外职。文明太后也认为这样合适，于是任命他为车骑大将军、开府、都督、洛州刺史、侍中、太师，一直不变。洛阳虽然经过战乱，但旧的三字十经依然完好存在，到冯熙与常伯夫相继担任州刺史时，毁坏拆散分用，导致大量破损脱落。冯熙为政不能仁厚，却信奉佛法，自己拿出家财，在各州镇建造佛塔精舍，共72处，抄写16部一切经，延请著名高僧，每天与他们讲论，精勤不倦，花费也不计其数。而在各州营造塔寺，多在高山秀美的山腹上杀伤人牛。有僧人劝他停止，冯熙说，建成之后，人们只看到佛塔，哪里知道杀过人牛呢？那北邙寺的碑文是中书侍郎贾元寿写的。高祖多次登临北邙寺，亲自阅读碑文，称赞是佳作。冯熙在州任上，因是掠取百姓子女为奴婢，有姿色的就纳为妾，有子女几十人，被称为贪婪放纵。后来请求入朝，被授予内都大官、太师，一直不变。冯熙侍奉魏母孝顺谨慎，如同侍奉亲生母亲。魏母去世，他披散头发，赤脚走路，连续3天不进汤水，诏令不许服丧。冯熙上表请求依照赵氏孤儿的故事，高祖因冯熙情谊难以改变，准许他服其衰7年。后来按例降爵，改封为金赵郡公。高祖纳他的女儿为皇后，说白虎通说，君王不臣服的人有3种情况，妻子的父母是其中之一，这是所谓供奉宗庙，不想剥夺私人的感情。然而我的行为记载在《春秋》上，没有臣服的证据在过去的典籍中，既然允许了亲属之一，就要开启至尊的敬意。近来皇后配位阴教已经施行，没有听说有关部门上奏这种仪式，可诏令太师停止以臣礼相待，又命令吉书省制定礼仪交付外廷。高祖前后纳冯熙的3个女儿，2个为皇后，1个为左昭仪，因此冯氏宠贵更加隆盛，赏赐累积巨万。高祖每次诏令冯熙上书不称臣，入朝不拜，冯熙上书照旧。冯熙后来患病卧床4年，诏令派医生问诊，路上使者络绎不绝，皇帝也多次亲临探视。将要迁都洛阳时，高祖亲自与冯熙告别，见他病势沉重，叹息流泪，秘密敕令探昌公王玉说，太师万一不测，即可监护丧事。太和19年，在代帝去世，皇帝当时在淮南，留台上表告知，回到徐州才举哀。 为他制作丝服，诏令有关部门预先准备丧事仪式，并打开未经的墓地，让公主的灵柩一同迁往伊洛。所有丧葬事宜都由公家准备，又敕令代的供给前后采帛6000匹，以供丧事之用。皇后道代都奔丧哭掉，太子元寻也道代都哭掉。将要下葬时，追赠贾黄钺、侍中、都督十州诸军事、大司马、太尉、冀州刺史，加黄屋左道、备酒席，前后部余宝鼓吹，全部依照晋朝太宰、安平献王的旧例。有关部门奏请谥号，诏令说可以用威强辉远卫武给公家谥。灵柩到洛阳七里涧，高祖穿上丧服前往迎接，叩击灵柩悲痛哭泣并下拜。下葬那天，送行到墓地，亲自撰写墓志铭：主生二子，冯旦、冯修。冯旦字思正，冯修字宝业，都资质秀丽，年纪才10多岁，文明太后就都带进宫中加以教诲训诫。但不能研读经史，所以兄弟都没有学识，只是整饬修饰仪容，宽厚文雅，恭敬谨慎罢了。冯旦与高祖同岁，幼年侍奉皇帝读书，于是受到清静优待，娶了皇帝的妹妹乐安长公主，被授予驸马都尉、侍中、征西大将军、南平王。冯修任侍中、镇北大将军、尚书、东平公，又任命冯旦为一曹尚书，掌管殿中事务。等到罢免异姓王，冯旦任侍中、都督中外诸军事、中军将军、特进，改封长乐郡公。冯旦接受官职时，高祖站在庭院中，远远接受他的拜礼，拜完后退回内室。冯修降为侯爵。冯旦与冯修虽然都在宫中长大，但性情志趣不同。冯旦性格淳朴厚道，冯修则浮躁好胜。冯旦也不能教诲督责他的过错，但时常向太后进言，高祖严厉责备他，甚至加以杖打。因此冯修暗中怀恨，于是勾结对冯旦有怨恨的左右近臣，寻求毒药，想借饮食害死冯旦。事情败露，高祖亲自审问，全部查得实情。冯旦引咎谢罪，请求保全冯修的性命。高祖因冯旦父亲年老，又看重他的情谊，不将冯修绳之以法，杖打百余下，废除为平城百姓。冯修的妻子是司空穆亮的女儿，请求离婚，并请求免官。高祖引用管叔、蔡叔的故事都没有准许。高祖宠爱冯旦，常常与冯旦同车而坐，同案而食，同席坐卧。彭城王元协、北海王元祥虽然也在宫中，但亲近程度比不上。太和16年，任命冯旦为司徒。高祖深爱冯旦，授官那天亲自为他制作三让表及启文，将要拜官时又为他写谢恩奏章。不久加任车骑大将军、太子太师。太和18年，高祖说他缺乏师父教导的风范，冯旦深自悔责，随从皇帝南征。太和19年，到达钟离，冯旦患病不能随从，高祖每天探视问候，医药齐备。当时高祖决心渡江，于是命令六军从钟离出发南进，与冯旦哭泣诀别，左右都进入，无不眼泪。此时冯旦已气息奄奄，勉强坐起，看着高祖悲伤的泪不能下，说梦见太后来召唤他。高祖呜咽，握着他的手出来，于是出发。这天离钟离大约50里，黄昏时传来冯旦去世的消息，高祖哀痛不能自止。当时崔慧瑾、裴叔夜的军队在中淮，离驻扎地不过100里。高祖于是亲驾西还，随从数千人，夜里到达冯旦去世的地方，俯视哀痛，如同丧至亲，通宵声泪不断，随从也轮流哭泣。天明告知萧鸾的钟离守将萧慧修，萧慧修派他的太守前来慰问，诏令在城中寻找棺木。到入殓时，高祖用自己的衣服作为碎衣，亲自临视，撤去音乐膳食，宣斥六军停止渡江之行。高祖亲自北渡，痛哭极其哀伤，诏令一名侍臣兼任大红炉，送灵柩到京城，礼物丧仪由徐州备办，陵墓葬事由洛阳等候设置。丧事到达洛阳时，皇帝还在钟离，诏令留守赐给副务部帛5000匹、谷5000斛，以供葬事。 追赠贾黄钺、史持节、大司马、领司徒、侍中、都督、太师、驸马、公爵照旧，加以特殊礼仪，备悉九命，依照晋朝大司马、齐王司马攸旧例。有关部门奏请示后，诏令说：按事法，善行仁德曰元，柔克有光曰义。从前真惠兼美，受三世之荣，中武双辉，赐两号之盛。按照前例，应和众望。既然从小亲近，了解他的只有朕。按行定名，谥曰元义。皇帝又亲自撰写碑文及挽歌，文辞尽善尽哀，事情超过丰厚。皇帝回京后，诏令说：冯大司马已经安葬，永前幽室，素草之窟，怎能忘记？于是亲临冯旦墓，停车而哭。派彭城王元协诏令群官脱下朱衣，穿单衣戒责，陪哭司徒。贵者表示朋友之情，微者表示辽左之意。公主真后有李杜，生二男，长子冯穆。冯穆字孝和，承袭冯熙的爵位。因避皇子元愚之风，改封扶风郡公。娶高祖女儿顺阳长公主，被授予驸马都尉，历任员外，通直散骑常侍。冯穆与叔父冯辅星不和，冯辅星去世，追赠相州刺史。灵车停在亭中，而冯穆却高车两马，恭受职命，言谈宴会满堂，欢笑自如，被御史中尉东平王袁匡弹劾，后来官至金子光禄大夫，在河阴遇害，追赠司空、雍州刺史。儿子冯炯，字景昭，承袭爵位昌黎王，不久因异姓而被罢王爵，仍承袭扶风郡公。儿子冯翘，字子翰，北齐受禅后按例降爵。冯穆的弟弟冯浩承袭父亲冯旦的长乐郡公。冯秀的弟弟冯玉，字宝兴，是废后同母兄，官至黄门郎，姓都伯，后来因妹妹被废，受牵连，被免为长乐百姓。世宗时在河南隐任上去世。冯玉的同母弟冯峰，幼年养在宫中，文明太后特别喜爱，几岁时赐爵至北平王，被授予太子中庶子，出入宫禁，宠爱与两个兄长相等。高祖亲政后，恩宠渐渐衰减，降爵为侯。幽后立后，又重新任用。幽后死后，又成为闲散官员。去世后，追赠青州刺史。崔光兼任黄门侍郎时，与冯玉一同当职。崔光常对他说：君家富贵太盛，最终必衰败。冯玉说：我家何富于天下，你竟诅咒我。崔光说：以股市推之，不可不谨慎。当时冯熙为太保，冯旦为司徒、太子太傅，冯修为侍中、尚书，冯玉为黄门。废后还在位，李煜宠爱未减。此后一年多，冯修因罪被弃，冯熙、冯旦去世，皇后被废，冯玉退职。当时人认为盛极必衰。李俊，字真之，梁国蒙县人，是元皇后的兄长。父亲李方叔任刘义隆的济阴太守。高宗派密使小谕他，李俊与五个弟弟李旦、李仪、李雅、李白、李勇等先后回到京城，任命李俊为镇西将军、荆州刺史、顿丘公。李雅、李仪、李旦等都封公未显。后来晋李俊爵位为王，征召为太宰，去世。李惠，中山人，是司皇后的父亲。父亲李盖少年之名，历任殿中、都官二尚书、左将军、南郡公。当初世祖的妹妹武威长公主是元梁王沮渠牧间的妻子，世祖平定凉州，因公主曾通秘籍相助，所以宠誉较高，诏令李盖娶公主。李盖的妻子与世，因此被休弃。此后李盖加任侍中、驸马都尉、殿中、都官尚书、左仆射，在官任上去世。追赠征南大将军、定州刺史、中山王，谥号庄。李惠二十岁左右承袭父亲爵位，娶襄城王韩颓的女儿，生二女，长女就是后来的皇后。李惠历任散骑常侍、侍中、征西大将军、秦益二州刺史，晋爵为王，转任雍州刺史、征南大将军，加长安镇大将。李惠常于观察思考。雍州官署有燕子争巢，争斗了多日，李惠派人捉住，试着让辽署判断 都推辞说，这是上智之人才能测夺，非下愚之人所能知道。李惠于是让士兵用细竹竿弹两只燕子，结果一只飞去，一只留下。李惠笑着对栗鼠说，这只留下的自认为筑巢功劳大，那只飞走的已经经受了痛苦，暗里无心留下。下属佩服他的聪察。有人背盐和背柴的同时放下重担，在树荫下休息。两人将要走时，争一张羊皮，各自说是自己垫背的东西。李惠让争者出去，回头对周里辽鼠说，这张羊皮可以拷打知道主人吗？下属以为是戏言，都没有回答。李惠让人把羊皮放在席子上，用杖击打，看到少许盐屑，说得到实情了。让争者来看，背柴的人于是服罪。他考察审案，大多如此。因此利民没有敢欺骗冒犯的。后来任开府仪同三司、青州刺史，王爵不变。历任政绩美好。李惠一向被文明太后记恨，诬陷李惠将要南叛，杀了他。李惠的两个弟弟李初、李乐与李惠的几个儿子一同被杀。后期梁氏也在青州死去，全部没收他的家财。李惠本来没有罪过，所以天下人都为他冤惜。惠的堂弟凤担任定州刺史、安乐王长乐的主簿。后来长乐因罪被赐死，当时占卜的河间人邢赞在供词中牵连到凤，说长乐图谋不轨，凤是主谋，凤被处死。只有凤的弟弟悼念和凤的儿子以及兄弟的儿子都逃脱免死，后来遇到大赦才出来。太和十二年，高祖要封赏舅舅家，下诏寻访在世的人。但惠的堂族因再次遭受株连，难以响应诏令。只有悼念感率先前往朝廷，呈报后妹以及凤兄弟的子女中还在世的人。于是赐封凤的儿子屯为百人侯，安祖为扶阳侯，新祖为安喜侯，悼念为真定侯，堂弟继升为高义子，都加授将军。太和十五年，安祖兄弟四人因外戚身份受到接见，皇帝下诏说，你们的祖先内外都有犯法行为，在当时获罪，但官职必须任用有才能的人，靠亲情不是兴邦的选择，外戚的恩宠超出末世，从今以后除非是奇才，不得再以外戚身份错误的列入提拔，既然没有特殊才能，暂且可以回去。后来案例降爵，安祖等人改侯为伯，并去除君号。高祖对冯氏过于优厚，对李氏过于刻薄，舅舅家无人被任用，朝野人士因此私下议论。太常高驴在宫中公开说出，等到世宗后代外戚让他们都位居显要，才想起高祖的舅舅家活着的人没有沾受恩泽，景明末年特地下诏让新祖担任中山太守。正始初年，下诏追赠惠为使持节、骠骑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定州刺史、中山公。太常考核其生平事迹，上奏说，按事法有武略而未成功，称为庄，谥号为庄公。新祖从中山调任燕州刺史，去世后以兄长安祖的儿子侃熙为后嗣，承袭爵位。先前封为南郡王，后来因庶姓而霸王，改为柏林郡公。侃熙被庄帝亲近宠幸，被任命为散骑常侍、常使典狱。皇帝谋划除掉尔朱荣，侃熙和鲁安等人在宫中持刀杀死尔朱荣。等到庄帝蒙难，侃熙投奔萧衍。高照、于禁、胡国珍、李延时。高照字守文，是文昭皇太后的兄长，自称本是渤海郡修县人，五世祖高固在晋朝永嘉年间为避乱进入高丽。父亲高阳，字法修。高祖初年与弟弟成信以及同乡韩内、继父等人归附朝廷，被任命为立威将军、河间子，成信为明威将军，都以客礼相待，赏赐奴婢、牛马、彩帛。于是娶了高阳的女儿，就是文昭皇后，生下世宗。高阳去世。景明初年，世宗追念舅舅家，征召高照兄弟等人。录尚书事、北海王元祥等人上奏，高阳应当追赠左光禄大夫，赐爵渤海公，谥号为敬。他的妻子盖氏应当追封为清河郡君。下诏同意。又下诏让高阳的嫡孙高猛承袭渤海公爵位，封高照为平原郡公，高照的弟弟高显为澄城郡公。 三人同一天受封。起初世宗没有和舅舅家来往，将要封爵时才赐给衣帽在华林都亭引荐高照、高显。两人都非常惶恐，举动失态。几天之内富贵显赫。这一年咸阳王元喜被诛杀，财物、珍宝、奴婢、田宅大多落入高家。不久，高照担任尚书左仆射，监管吏部、冀州大中正，娶了世宗的姑姑高平公主，升任尚书令。高照出身边远地区，当时人轻视他。等他在重要职位上留心处理各种政务，孜孜不倦，世人都认为他有能力。世宗初年六府执政，后来因咸阳王元喜无故谋反，于是世宗信任高照。高照既没有亲族，便广泛结交朋党，依附他的十天半月就超生，背叛他的就用大罪陷害。因北海王元祥位居他之上，便构陷杀害了他。又劝说世宗防备诸王，几乎如同囚禁。当时顺皇后暴崩，世人议论说是高照所为。皇子元昌去世，众人都说王显在医疗上失误，是受高照指使。等到金兆王元愚出任冀州刺史，畏惧高照专权擅政，便导致图谋不轨。高照又帮助杀害了彭城王元贤，因此朝野侧目都畏惧厌恶他，从此专权任用自己的喜好决定事务。又曾与清河王元义在云龙门外廊下忽然愤怒争执，非常纷乱。太尉高阳王元雍劝和制止了他们。高后立后，高照更加受宠幸。高照寄居宰府之位，每件事都凭自己决定，本来没有学识，动辄违反礼法，喜欢改变先朝旧制，凭感情妄作，削减封爵俸禄，贬义功臣，从此怨声载道。延昌初年升任司徒，虽然贵为三公，仍因失去要职而郁郁不乐，行于辞色，众人都嗤笑他。父亲兄长的封赠虽然已久，竟然没有改葬。延昌三年才下诏让他迁葬。高照没有亲自去，只派他兄长的儿子高猛改换丧服前往代地迁葬回乡。当时人认为高照没有见识，嘲笑而不责备他。这一年大举征伐蜀地，任命高照为大将军，都督诸军作为节度。与都督真琛等二十多人在东堂当面辞别世宗，亲自接受谋略。当天高照所骑的骏马停在神虎门外，无故受惊跌倒，滚到沟渠中，马鞍全部解体，众人都感到奇怪。高照出来厌恶这件事。延昌四年世宗驾崩，下诏停止征伐军队。肃宗给高照和征南将军袁瑶等人写信，称讳言，告知凶信。高照得知变故，哀痛惊愕，不只是仰慕皇帝，也私下担忧自身祸患早晚悲泣，以至于憔悴。将要到达时，住宿在禅见一亭，家人夜里迎接看望他，都不相见，直到宫阙下穿着丧服嚎哭，登上太极殿奉丧敬哀。太尉高阳王元雍先住在西柏堂，专断处理日常事务，与领军于中密谋想除掉他，暗中准备了壮士执请行报，伊瓮生等十多人在舍人省下。高照哭完灵柩后，在百官面前被引入西廊，清河王元义、任城王元成以及诸王等都私下用目光示意。高照进入省中，壮士掐住他并拉杀了他，下诏公布他的罪恶，又说刑罚文书还没来得及用，他便自尽，其余亲党一概不追究，削去官职爵位，用世人礼仪安葬。到了黄昏才从厕所门把他的尸体送回家。起初高照西征，行到函谷关，车轴从中折断，随从都认为不能平安回来。临太后临朝下令特赠为瀛州刺史。永熙二年初帝赠为史持节、侍中、中外诸军事、太师、大丞相、太尉公、录尚书事、冀州刺史。高照的儿子高直从中书侍郎出任冀州刺史，率领周军讨伐打败元愚，另有战功，应当蒙受封赏，不接受，说我家承受重恩，为国效力是其长节，哪里足以接受升迁的回报，恳切出于至诚。历任清、相、朔、横四州刺史，去世。高直连续任职五州，都以清廉能干著称，当时号称梁刺史，追赠安北将军、冀州刺史。高照的长兄高坤 早逝，继承高阳的渤海郡公爵位，追赠都督五州诸军事、镇东大将军、冀州刺史。下诏让他的儿子高猛继承。高猛，字伴儿，娶长乐公主及世宗的同母妹，被任命为驸马都尉，历任中书令，出任雍州刺史，有能干的名声。入朝任殿中尚书，去世后追赠司空、冀州刺史。出帝时又追赠太师、大丞相、录尚书事。公主没有儿子，高猛先前在外面有儿子，不敢让公主知道，临终时才说出儿子年龄已经三十了，于是召来作为丧主，不久去世，没有后代。高锟的弟弟高演，字仲由，太和十年去世。正始年间追赠安东将军、都督、青州刺史，谥号为庄侯。景明四年，世宗纳他的女儿为贵嫔。等到顺皇后去世，永平元年立为皇后。永平二年，八座上奏封皇后母亲王氏为武义郡君。高演的弟弟高寿早逝。高寿的弟弟就是高照。高照的弟弟高显担任侍中、高丽国大中正，早逝。于禁，字钟馗，是太尉于拔的儿子，颇有武略。凭借功臣之子，又因功绩，担任沃野镇江赐爵富昌子，被任命为征虏将军。世宗纳他的女儿为皇后，封为太原郡公。妻子刘氏为张武郡君，后来被任命为征北将军、定州刺史。去世后追赠司空，谥号为公庄公。从余力低至余敬，累世贵盛，有一位皇后，四位赠公，三位领军，两位尚书令，三位开国公。于禁虽然后父的身份，但因顺皇后早逝，最终没有担任公府之职。于禁的儿子于辉，字宣明，是顺皇后的同母弟，少年时就有气概才干，承袭爵位，担任汾州刺史。于辉善于侍奉人，贝尔朱荣亲近，把女儿嫁给他的儿子常如，历任侍中、河南尹，后来兼尚书仆射、东南道行台。与祁县武王在兖州讨伐平定杨侃，元昊进入洛阳时杀害了他。于禁的弟弟于天恩担任内行长、辽西太守，去世后追赠平东将军、燕州刺史。于天恩的儿子于仁生担任太中大夫，于仁生的儿子于安定担任平原郡太守、高平郡都江。胡国桢，字世玉，是安定郡临津县人，祖父胡略担任姚兴的渤海公姚奎的平北府咨议参军，父亲胡渊担任赫连屈盖的给事黄门侍郎。世祖攻克统万，胡渊因投降之功赐爵吴使侯，后来被任命为河州刺史。胡国桢少年好学，崇尚清简，太和十五年承袭爵位，按例降为伯，女儿被选入后宫，生下肃宗，就是林太后。肃宗即位，任命胡国桢为光禄大夫。林太后临朝，加授侍中，封为安定郡公，赐给上等宅地，赏赐布帛、绵谷、奴婢、车马牛很丰厚。追封胡国桢的妻子黄甫氏为京兆郡君，设置守墓十户。尚书令、仁成王元成上奏说，安定公地位尊崇，名望高，清闲众望所归，应该出入宫中参与谋议大事。下诏同意，于是让他入宫，决断各种政务。不久进位中书监，仪同三司，侍中不变，赏赐累计上万，又每年赐绢八百匹，妻子粮食四百匹，男女姊妹兄弟各有差等，都非常丰盛。胡国桢与太师、高阳王元雍、太傅、清河王元义、太保、广平王元怀入居门下省，共同治理各种政务。下诏依照汉朝车千秋、晋朝安平王的旧例，供给手拉车一辆，从掖门到宣光殿可以出入，并备有机案和手杖。后来与侍中崔光一起教授皇帝经书，在宫中值班侍奉。胡国桢不久上表陈述行政方面的合适措施，下诏都施行。延和初年，加授胡国桢为使持节、都督、雍州刺史、骠骑大将军、开府。林太后因胡国桢年老，不想让他在外任职，并且想显示他在地方的荣耀，最终没有成行，升任司徒公，侍中不便，前往家中拜寿。林太后、肃宗率领百官前往他的宅地，宴会极为欢乐。 又追封京兆郡君为秦太上君。太上君在景明三年在洛阳去世，至此已16年。太后因太上君的坟墓低矮狭窄，加以扩大，营造墓园门却卑鄙。侍中崔光等人上奏，暗汉高祖母亲最初是为昭陵夫人，后来为昭陵后，薄太后的母亲为灵文夫人，都设置园艺300家，长成凤首。如今秦太上君没有尊谥，陵寝孤立，既然有秦君之名，应该上中称，同时设置扫位，以安慰秦礼典制。请求上尊谥为孝母，暂时设置园艺30户，设立长成凤首。太后听从，封胡国桢的继室梁氏为赵平郡君，元差的妻子被任命为女侍中，封为新平郡君，又改封为冯义君。胡国桢的儿子胡祥的妻子是长安县公主，即清河王元义的女儿。国桢虽然年纪很大，但平素敬重佛法，时常斋戒洁净，勉强自己行礼。至于出入侍从，还能骑马跨鞍。神龟元年4月7日，他步行跟随自己建造的佛像，从府地到昌河门有4-5里路。8日，又站立观看佛像，到晚上才肯坐下。劳累炎热加重，于是卧床生病。林太后亲自侍奉药物饮食。12日去世，享年80岁。赐给东园温明密器50朝服各一套，衣服一套，赠布5000匹，钱100万，蜡1000斤。大红炉持节监护丧事。太后回宫，在九龙殿服丧，于是住在九龙寝室。肃宗穿小宫服，在太极东堂举哀。又下诏从去世到七七都设千僧斋，让7人出家。100日设1000人斋，让14人出家。此前巫师说将有凶事，劝他行厌圣之法。国桢拒绝不听，说吉凶有定分，只修得来攘除。临死与太后诀别说，母子好好治理天下，以合1000人之心。不要看大臣的脸色，恳切地说了再三。又提到他的儿子祥，说我只有一个儿子，死后不要像近来那样威逼压制他。林太后因为他喜欢嬉戏，时常加以威严训诫。国桢所以这样说，起初国桢想就近祖父的墓地葬回故乡，后来因为前代各户人多在洛阳安葬，就有了终老洛阳的心愿。崔光曾当着太后的面问国桢，公万年之后是在此安葬还是回长安。国桢说应当陪葬天子的山陵。到病危时，太后询问后事，他竟说回安定，话语变得昏聩模糊。太后问清河王元义和崔光等人商议去留，元义等人都认为他因病胡言，请求听从先前的话。太后还记得崔光从前与国桢的对话，于是在洛阳营造墓地。太后虽然表面上听从众人的意见，但深切追念临终的话，说我公追思父母远葬，也是我思念父母的心意。追崇贾黄钺、史持节、侍中、相国、都督中外诸军事、太师、领太尉公、司州牧，号称太上秦公，加9锡，用特殊礼仪安葬，赐给九流銮鹿、虎贲、班建100人，前后部余宝鼓吹、晕粮车，谥号文宣公，赐物3000段，粟1500石。又下诏赠国桢的祖父、兄长、父亲、兄长、下至侄子都有封职。持节到安定监护丧事。林太后迎接太上君的神柩回府地，与国桢一起安葬，赠给的衣服与国桢相同。到国桢的神主入庙时，下诏太常暂时给予宣玄之乐、六艺之舞。起初国桢没有儿子，收养兄长真之子僧喜为后嗣，后来娶赵平君，生下儿子祥。祥字元吉，袭封爵位。按旧例，世袭通常减封邑，只有想得以全部承袭。赵平君去世，赐给东园密器，肃宗穿小宫服，在东堂举哀。林太后穿旗衰服1年，安葬在太上君墓左边，不得合葬。祥历任殿中尚书、中书监、侍中，改封东平郡公。去世，赠开府仪同三司、雍州刺史，谥号孝景。僧喜，字占辉，封元德县公，官至中书监、侍中，改封濮阳郡公。僧喜自永安以后被废弃，不参与朝政。天平4年去世，下诏赐给东园密器，赠太师、太尉公、录尚书事、雍州刺史，谥号孝。真的长子宁， 自会归。继承国真先前的爵位，改为临津伯，后晋爵为公，历任齐州、荆州刺史。去世，谥号孝穆。女儿为清河王旦的妃子，生孝敬皇帝。武定初年，赠太师、太尉公、录尚书事，谥号孝昭。儿子虔，字僧敬。元义废黜灵太后时，虔当时任牵牛备身，与备身张车良等人谋划杀元义。事情泄露，元义杀了张车良等人，虔连坐被元禧。灵太后重新执政，征召为吏部郎中。太后喜好用家人之礼与亲族宴饮游戏，虔时常觐见，因此太后宴饮戏谑，多不参与。出任荆州刺史，封安阳县侯。兴和三年，因为皇帝亲旧，超升为司空公。去世，赠太傅、太尉公、尚书仆射、徐州刺史，谥号宣。下葬之日，百官参加葬礼，皇帝乘车送到城外。儿子长叹。李延时，字喜，陇西人，尚书仆射李冲的长子，性格温良，年轻时担任太子舍人。世宗初年，继承父亲爵位清泉县侯，多次升迁为左将军、光州刺史。庄帝即位，因是皇帝亲舅的尊贵，破格受任侍中、太保，封濮阳郡王。严实认为太保触犯祖父名讳，又认为王爵不是庶姓所应得，上表坚决推辞，改封濮阳郡公，改授太傅。不久转任司徒公，出任史持节、侍中、太傅、录尚书事、青州刺史。而朱照进入洛阳，皇帝被囚禁，因为严实是外戚，在州馆被害。初帝初年，归葬洛阳，赠史持节、侍中、太师、太尉公、录尚书事、都督、雍州刺史，谥号孝义。长子玉，字子文，娶庄帝的姐姐封庭公主，封东平郡公，官至侍中、左光禄大夫、中书监、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广州刺史。玉仗义行侠，结交朋友，轻薄无形。而朱荣死时，武艺之事都是玉所引荐的。孝敬初年，因罪被处死示众。使臣曰：三皇五帝的圣明君主，深谋远虑，救生之国很少执掌大权，母后之家没有听说亲父败亡，到了后世相继亲父，大概是因为敬身不以礼，所以败亡也快。其中也有不丧失旧基业，不毁坏祖先家业的，是因为处世有道，远离权势所致。